好，我们还是一起先做个开始的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去尊崇你，知道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在一起为了你的名去敬拜你、荣耀你，支取你话语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被你的应许所占据，打消我们因为自己的老我而有的怀疑、而有的软弱、而有的对这个世界的贪恋。主，让我们可以更加渴慕你的国、渴慕你的义。主，我们跟真的全世界所有的圣徒在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求你来兴旺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当中来成圣，叫我们在个人、家庭、工作、社会、生活里面都可以有一个整全的生命。主，感谢你，也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短短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被你的话语所鼓励更新。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Okay.
好，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叫文化使命与大使命。上次我也提到过了，我们会专门花一次时间来谈一谈这两个东西。然后再往后的两次的话，我们就会是比较多的总结性质了，需要有大家比较多的参与，你们自己的问题、想法。待会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也会留点时间给大家来提提，还有哪些问题你觉得是这个大的基督徒的世界观里面我们还没有覆盖到的，大家想花点时间来讨论的，好吗？对，有多少人知道什么叫基督徒的文化使命？有谁听过这个概念吗？有谁知道什么是基督徒的大使命吗？有很多人点头，可以请一位可以说一下吧。OK， 如果你能想得到那个经文的支持的话，你还记得在什么地方吗？其实指的是一段经文，
好像是 Matthew 最后
马太福音28章，对吧？马太福音整个结尾的地方，耶稣近前来对门徒们说，大家应该能背的，对吧？创世纪的第一章26到28节被基督徒们俗称为叫文化使命。我们先来看一看吧，看得清楚吧，我把它弄得比较大。我把说神的这部分全部用红字标出来了，然后我把对人的命令用绿的部分标出来了，而这个叫什么那个 object 宾语，或者说给人命令的这个对象，我把用黄字标出来了，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圣经叙事神对人的第一个诫命，对吗？可是为什么基督徒要用这样一个词来涵盖它，说叫文化使命呢？我们简单来看一看。首先，神说他设计的心意是以他自己为一个蓝本，对吗？说要照他的形象、他的样式。对，很有意思的是，在希伯来文的原文里面，这里面用的很明显的是一个复数，但只有到新约圣经我们才完全的明白，这里面讲的复数是指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对吧？很有意思，因为这中间藏了一个小小的机关在里面，待会我们会谈为什么三一真神好像自言自语一样，对不对？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对吧？这中间藏着一些小小的机关，只有到新约圣经把它完全的展开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它中间的内涵是什么。 OK， 这是它的蓝本，对吗？是神的部分。我们来看看它给人的工作是什么。我们来找几个动词哈，人要做什么。第一个，管理，对吗？我用绿的地方标出来了。管理什么范畴呢？黄的部分，并地上所爬的一切 基本上是涵盖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内容，对吗？他用当事人所能够知道的空中、地上，甚至海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浮在人的管辖权的底下，而且这是上帝设计的这个秩序跟心意，对吧？紧接着还有说什么？说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吧？还要治理这地，管理，对吧？再一次的看到黄色的部分，讲到人被赋予的这个管辖权是覆盖到整个这个世界的，对吧？这个是基督徒所讲的文化使命。我们被造的时候不只是作为一个敬拜者，当然敬拜这个词的含义是很广的，对吧？可以包含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被创造的时候不只是跟神一个单向的关系，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有三重关系，对吧？我们跟神是一个敬拜者跟神的关系，一个受造物跟造物主之间的关系，对吗？然后这里面说我们跟大自然有关系是什么关系？对，是一个管理或者做管家的一个关系，对吗？神把这个万物交在人的权柄之下。当然这里面没有说神造的是造男造女，人与人之间也有关系，最早的夫妻的关系，对吗？家庭的关系。所以这个基督徒用这个文化的使命来着。我接着往下来看哈，我们来看看大使命。我们也是读一下好了。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说这个话的人是耶稣，对吗？在新约圣经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还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耶稣受洗的时候说，那是第一次在新约圣经我们看到所谓的三位一体一个全部的彰显，对吗？耶稣在受完洗从河里走上来的时候，天上有看见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对吗？然后呢有一个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对吗？你听到有父的声音，有圣灵的降临，还有耶稣的洗礼，这是在新约圣经当中第一次我们完整的看到三位一体的彰显。所以我讲这个原因是说，耶稣的权柄跟我们刚才读的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的时候是一样的，远在创世以前就有耶稣了。耶稣不是一个新约的发明来的，对吧？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发生在公元元年，可是耶稣作为三一真神的圣子的形象是远造未造的一切都有，对吧？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说了，对吧？爱子是一切是首生的，远在一切受造的以先。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也这样说，对吧？他耶稣有一样的权柄对他说，因为他紧接着说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是吧？是神的权柄。所以他告诉人要干嘛？绿的部分是动词，对吧？说他们要去使人做门徒，对吗？然后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呢要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再看看他的范围，是什么样的人做他的门徒？看得见吗？万民，对吗？说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要他说什么东西要教训他们遵守呢？对，所有的圣经的真理都要门徒们教训万民来遵守。再次我们看到在大使命的这个范畴是包含整个世界的，对吗？在文化使命跟大使命中间有一些好像不太一样的地方。前者注重的是什么？文化使命注重的是什么？是管理，对吧？好像牵涉到的更多是物质的层面，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大使命强调的是什么？ Come on， 这很简单，对吧？大使命强调的是跟人的关系，你们要使人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对吧？看似这两个强调的不太一样，对吗？可是你看到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篇章里面， 大使命在什么的篇章里面？大使命在创造的篇章里面吗？在堕落的篇章里面吗？在救赎的篇章里面，对吧？这是在耶稣道成肉身救赎的篇章里面。因此大使命其实是对于文化使命的一个更新，一个补充，一个升华，或者是一个强调，对吗？因为万物的败坏，罗马书第八章最后的时候，28到30节，说万物都伏在这世界的手下，因为什么？因为人的败坏，对吗？所以中国有句话叫做解铃还需系铃人，对吗？真正的救赎的核心是以人的生命得救为主旋律。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吗？文化使命跟大使命的这个关系，你们看起来都有一脸空白的表情，像是那种小学生没有做作业，然后来到数学课上去战战兢兢坐底下。如果你不太，我讲的不是特别清楚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或者大家有些讨论。前者讲的是我们要之所以他用文化这个词，我想我现在也要写了，我先跳一跳哈。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什么是文化？你想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你们想到它的定义是什么？啊，
习俗
OK。
人的创造
就是你的 implication， 就是说不属于神的，是短暂的，是堕落之后的一个产品，是吗？
人造出来的。
OK。
人的 creation。
比如说什么？
习俗啦，传统。
OK。包括比如说文学嘛，包括艺术，包括音乐，包括教育，包括政治，对吗？
对。
包括科学。OK。Excellent。还有吗？其他人不同理解。
语言是语言。
语言，除了什么 ？OK， 文化一定是好像是。还有吗？
我中国菜也是
吧。月饼也是。
呀，月饼也是，这些东西都是文化的，这些东西都是文化产物，对吧？这些东西，当然我会 argue 说这些东西不是堕落以后的产物。You see why？ 你像中国人对文化这个词，好像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这个词。要文化有几层不同的含义，我们常常说某某人有文化，某某人没文化，对吧？文化在这个层面上指的是什么？是知识，是教育，对吗？
修养，
或者修养，对吗？然后我们其实说了，文化很多时候指的是风俗，对吗？在中国的北方人，他们喜欢吃面食。在南方人因为灌溉水利的原因，他们更喜欢吃米饭做的东西，对吗？然后在华南地区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米粉，对吗？这些是风俗，对吗？比如说在北欧那些比较极寒的地区，大家喜欢喝度数比较高的烈酒，但是在地中海国家，因为阳光跟气候的原因，大家比较喜欢喝红酒，对吧？这也是风俗，这也是不同的文化，对吧？更明显的，我们说的是汉语，有些人说的是英语，有些人说其他的语言，对吧？语言也是文化当中很重要一个构成。可是在这个文化使命里面讲，文化最基础的含义是什么？文化其实是人所孕育的一切的秩序，这个就是文化了，对吗？我们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这个秩序需要语言来规范，对吗？不能鸡同鸭讲，对吧？你听不懂，所以这个是语言是文化很重要一个部分。人比如说家长需要教育自己的孩子，于是就有了教育这回事，渐渐的就成了一个产业，渐渐的成了一个行业，对吗？开始有专职的教师的出现。但是其实在最早的社会里面，所有的教师都是家长所兼任的，对吗？一个教育孩子的职责首先是在家庭里面的，对吧？其次是在教会里，再其次才是在专业的学校里。学校的出现其实很晚的，对，最早的 教育功能都是在家庭这个小的环节里面所实现的。我们再谈一个比较敏感的政治，政治是不是文化的一个构成，对吧？很明显也是，对吧？在我们今天粗犷的把它划分，有现代民主国家，对吗？有现代集权国家，有处在转型期之间的国家，甚至还有处在封建那个就是君主制的国家，对吧？这四个大的范畴里面，对。刚才那位弟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文化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是在创造的篇章里面，还是在堕落的篇章里面？大家可能会在这个上面有一些 debate。觉得文化是在堕落以后才有的，可以举个手啊。OK， 那我再问，文化，你觉得文化是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可以举个手。一如既往的，还有很多人是不表态状态，对吧？按照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读了，在创造篇章里面很重要的宣告，人被交就是被赋予这个职责去管理这个发展这个世界的时候，同样的这个职责就是说是什么？孕育文化，对吧？亚当和夏娃需不需要教导自己的后代？当然需要，于是有教育。当人口众多的时候，是不是要有管理？当然有，对吗？这是治理的一部分。当我们去管理这个发展这个物质界的时候，需不需要研究科学？当然需要。这些其实都是叫孕育文化 culture making， 对吗？但是今天我们一想到文化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腐朽、堕落、离对神、扭曲的价值观，各式各样的五花八门的这些风俗，对吗？比如说语言从巴别塔以后变得混乱了，对吗？说人开始说起各国的方言来，说你知道没有从亚当的那个后代就开始有凶杀案了，对吗？亲兄弟之间就会有流血仇出现，家庭也被扭曲了，对吧？你看到第一起的婚姻关系也是被扭曲了，然后开始有羞耻感，开始有彼此的埋怨和责备，然后亚当的头好像被夏娃所取代了，对吗？亚当的这个诫命变成了一个推脱，是你所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去，对吧？我们都很熟悉这些经文，我就不打开圣经一一去看了。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文化的时候，我们要看到两个部分。第一，其实文化使命是神交给基督徒的一个职责。第二，我们所有的文化，包括我们各个方面，在堕落以后都已经一同的被扭曲了，对吧？大使命其实是提供一个从创造堕落以后给我们一个救赎，说大使命其实是对文化使命的一个重生。我们靠什么来改良教育，对吧？我们有真正的盼望去看到一个社会的复苏是什么，对吧？他说其实是在大使命里面的。对，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要问个问题。
呀，你说文化使命，对吗？
文化使命就是人做了罪了以前比罪了以后这个使命是不是改变了？因为那个罪了以后神就说了那个遍地生荆棘，人要害了一甲辈才能活
下
来，所以这个使命是不是改变了？罪了以后这文化使命是罪了以前比给罪了以后可能这个我们也不能治理这个地方，因为这治理大地这个大地不救我们，
对啊，好好问题。这位弟兄刚才说，在堕落以后，文化使命有没有被改变，对吧？首先，我们看到人跟土地之间的这种关系有点变了。以前土地是效率的，是蒙福的，是受祝福的，对吗？可是堕落以后的土地，甚至说是受了咒诅的，人要汗流浃背才能够从地里面勉强得吃的东西，对吧？我会说我们的现状改变了，可是文化使命的本身没有改变，我们人一样被呼召去治理这地，虽然这个比以前困难了很多，目的是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堕落的根源是什么， 真正的堕落的救赎盼望是什么，就是影像的大使命。对，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吧。我想我还是要读一下，在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可以一起打开圣经到那边。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三节，如果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我看现在的苦难与将要向我们显出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不好意思，我读的是新译本，我换成和合本好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他很惟妙惟肖在里面描写说，他说其实这万物都浮在都在受苦啊，是因为什么？他说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而是神的命定，对吗？二十节他说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而是因为我们。他说我们是这万物当中的初熟的果子，是你要一块田地里面最先开始结果实的，对吗？当你看到一块田地里面有这些麦芽开始结果实的时候，你知道什么？丰收就要来临了，对吗？其他那些绿叶子将来也会结果实的，对吗？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顺序，是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对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在受造的时候我们有三重身份，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是受造者，我们是帮助者，我们是管理者，对吗？这同样的也孕育了三重的使命。第一，我们是一个敬拜者，对吧？我们要敬拜神。第二，我们要爱自己的配偶，带领自己的家庭。第三，就是管理和发展这个物质的世界，对吧？就是所谓的三重身份跟三重使命。对，其实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很多的文化，大家所描述的绝大部分都停留在一个表层的文化，我们的穿着，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习俗，对吗？文化是有什么决定的？文化有个内涵，我称之为一个深层的文化，就是信念或者信仰，对吧？你相信是什么决定你会如何的生活，对吧？然后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包括哪些方面？大家一片茫然。当然是整全的，对吧？当我们在谈到文化使命的时候，然后神不是只是跟我们说你们在表面上面创造出来一个有秩序的社会就可以了，这种有秩序的社会一定是信仰的一个产物来着，对吗？这是大使命。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图 make sense 吗？我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在今天在仍然有些地方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比如说在中东的绝大部分国家里面，对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文化现象？Exactly， 这是个好的例子。表面的文化，比如说家庭、婚姻是什么样子，是由他们的更深层的文化、信仰所决定的。信仰说什么？信仰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美的，对吗？如果我相信这些东西是好的，你就会有必然的那个外在的果实，对吗？ 这是一个例子来的。凯波尔是19世纪初荷兰的一位神学家，他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建立了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他曾经做过荷兰的首相。他是一个文化使命的一个捍卫者。他说，在我们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在每一寸土地上，作为万物之主的基督都宣称说，这是我的。无论世界的抵抗多么激烈，上帝圣洁的律法都要在家庭、学校、国家中被重建起来。换言之，要把圣经和万物所见证的上帝律法刻在这个国家的良心中，直到整个国家重新敬畏神。那这是他所理解的文化使命。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在堕落以后没有被拿走，相反，我们的文化使命更困难了，有更艰巨的挑战了。而且大使命帮助我明白，其文化使命的核心是什么，对吧？还是一个人的悔改与重建，所谓的说个体的皈依带来一个社会的改变，对吧？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社会改良的这种理论来的。从教会的层面来说，我们有很多历史当中的借鉴的，比如说叫基要主义，有些人翻译成原教旨主义。我们想到这个词的时候会想到伊斯兰的那些极端主义，对吧？叫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者。其实在基督徒的里面也有原教旨主义者，也有基要主义者。而且我告诉大家，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属于这个传统，我们都属于基要主义和禁圈运动的传统。基要主义，我用几个大的词把它来概括一下好了。基要主义说，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最高的权威，相信人性的败坏，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来救赎，啊，相信这个是，绝大部分的近前基要主义都有那个前千禧年的末世论，相信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世界都会消亡，然后神会再来，对吧？就是对，中国教会的代表早期的王明道与尼托生，他们都属于这波浪潮。禁迁主义是17世纪的时候，大概笼统的这样说吧，17世纪从欧洲开始的，从德国，从当时的匈牙利，大家可能听说过叫莫拉维弟兄会，对吧？其实宾州有很多地方都是莫拉维人，他们移居到美国以后的产品，比如说今天宾州中部的那个 Bethlehem 这个城，就是很美国很重要的一个莫拉维城。禁迁运动是为了回应天主教的神学，或者回应那种阿奎那的经验主义的哲学，说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这种知识，我们需要的是宗教生活的体验，对吗？强调要有灵修，强调要有属灵的纪律，包括禁食、祈祷、宣教家庭的崇拜，对吗？强调信徒在道德生活上有好。其实这两个都是非常好的词来的，基要或者是禁迁了，都是非常好的词。可是当他们成为一种神学运动的时候，他们会有相应的一些副产品。副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相信基督徒的使命只有大使命，不包括文化使命。我举一些很有名的例子，比如说穆迪，大家可能知道穆迪是一位美国大复兴的时候一位很著名的奉信家，最早是波士顿的一个鞋匠，芝加哥的一个鞋匠，对吧？后来有过一次深刻的得救经历以后，被呼召成为一位传道人，对吧？他有很著名的话，他说：“世界就是一艘失事的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扔一些救生圈出去，可以挽救一些灵魂，对吧？”他这句话暗示了什么？所有这些世界，物质的、文化的，都会消亡的，真正永远长存的是什么？是人来的。只有人的灵魂才是永远长存的，因此所有基督徒或者教会被呼召去做的事儿，只是拯救人的灵魂，对吗？因此渐渐的这些态度就转变成了一种叫社会上的叫基要主义运动。在美国有很明显，从具体年代我记不太清楚了，从浸信会开始，特别是美南浸信会的兴起，几个大的事情吧，一个是种族隔离跟废奴运动当中，美南浸信会是全美国最大的宗派，占到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大概至少35%的人口，绝大部分他们在南方，在 Bible Belt 以下或者叫 Corn Belt 对吧？以下这些州里面， 美南浸信会在废奴的立场上面是持反对的态度的，因为整个美国浸信会在林肯之后没有多少年就颁布了就是废奴宣言，为自己历史上面所采取的种族隔离的态度道歉悔改，美南浸信会因此而跟他们就分开了。一直到70年代美南浸信会才修正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就是说美南浸信会是支持奴隶制的，支持种族之间他们叫有效的分隔，为了使社会更有效的运行，对吧？他们的原则是什么？作为一个今天21世纪在美国一个民主社会里面生活的基督徒来说，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35%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就基要主义的基督徒，在历史当中成为反对支持奴隶制最大的声音来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到他们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对，这是很大一点。圣经上有奴隶，直到新约里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还提到奴隶，甚至同一个教会里面有奴隶主跟奴隶，对吗？比如说腓利门书，对吧？他鼓励那个奴隶叫什么？阿姆尼西亚，不是阿摩斯书，在那个新约的腓利门书，阿摩西姆，对吗？是一个豪华出来的奴隶，他给他写了整个腓利门书，就是看样子你们都没读过，腓利门书就是一个推荐信，对吗？这个奴隶跑出来了，他这个奴隶带着这封信回去见他的主人，保罗告诫他如何要对待自己的奴隶，奴隶如何要敬畏自己的主人，对吧？有很多，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有，甚至他公开的 address 说，你们做主人的应该怎么怎么样，你们做仆人的应该怎么样，然而你们都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吧？好像新约圣经并没有很激烈的反对奴隶制，所以这些人的观点是，首先是说并不是这个制度本身是什么 intrinsically wrong 或 intrinsically evil， 而是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奴隶者，对吧？你该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奴隶，对吧？基要的这些这个叫什么白人主义者，甚至说因为黑人他们相信在人类学上面属于那个亚弗族，还记得吗？亚当后代闪韩亚弗，闪族就是今天的大概白人为主的，然后弗族差不多是东方人口，亚弗是所谓他们相信的有色人种，但是这个分法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来的。亚弗是受咒诅的种族，他们你还记得吗？他们必要服侍闪的后代，对吧？他说哦，这是圣经上面允许的，这是圣经上面所预言的。他们做了一系列东西，你知道 3K 党 Ku Klux Klan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号称的基督徒吗？对。你知道美国最开始公立教育，他们开始就是推崇那个，开始引进进化论的教材的时候，最先要求自己的家长从把孩子从公立学校里面拿出来的是什么？就是私立教育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浸信会的信徒来着。Jimmy Carter 70年代美国的民主党的总统，因为这个脱离了美南浸信会，他是美南浸信会的会友。当美南浸信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宗派，要求自己所有的父母把孩子从公立学校里面拿出来，因为公立学校里面开始教进化论的时候，他退出了美南浸信会，对吧？你看到吗？他们的这个态度是文化隔绝的态度，是跟文化，因为文化是堕落的，基督徒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at。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去教会敬拜传福音拯救灵魂，对吧？基督徒对于这个社会没有什么责任啊，我们的责任只有在教会的层面才有，这是基要主义与金钱主义的立场来的。还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自由主义与社会福音。那自由主义跟基要主义是相对而说的，然后中国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借鉴吧。大家都知道那个三字教会，对吧？三字教会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三字教会的历史的原因跟它的产生究竟怎么回事。三字教会最早的这批创立者都是早期叫一个机构叫 YMCA， 有多少人听说过 YMCA 的？这是个美国的机构，对吧？今天你想到 YMCA， 你想到是什么？健身俱乐部、小孩子的游泳课、社区的图书馆，对吧？你知道YMCA 其实是个宣教机构吗？YMCA 全称有多少人知道的？ Why? Young Man Christian Association， 还有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吗？叫 YWCA， Young Women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的创始人是一位牧师，叫 John Mott， 约翰莫德。他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生活的一位牧师。他早年的时候，他的最大的贡献就是说，在十几年1910几年的时候，动员美国东，特别是新英格兰部分的这些高校的学生毕业生，参与普世宣教运动，在中间兴起了很多很伟大的宣教士。然后渐渐的，他就成立了这个机构，叫 YMCA， 是一个宣教机构来的。借着教育、出版、差派宣教士去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普世宣教组织。对，在中国就有很多 YMCA， 对吗？吴耀宗是 YMCA 的布道会里面信主的一个信徒，他后来成了三次爱国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任的主席，对吧？后来的时候，整个 YMCA 就受了自由主义神学的影响，对。就是在文化使命跟大使命中间，跟基要主义相比说，我们只有大使命，他们变成了说我们只有文化使命，而且我们不需要大使命也可以实现文化使命，对吧？他们办教育，办医院，然后做很多出版，影响很多的知识分子，然后最早的这些中国的教会大学基本上清一色的都是这个时期所新建出来的。一直到1922年的时候，在中国北京跟上海，他因为 YMCA 在北京大学开就是中国基督教青年联合会，是一个很大规模的学生团体的一个聚会来的。很多保守的或者说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的人走上街头开始抗议这样的事情，觉得中国的大学全部都被这些人占领了。后来国民政府颁发了几道法律，就是收回主权运动，所有的教育的主权不允许放在这些教会的手里，要拿回在国家的手里，对吧？ Anyway， 吴耀宗是在这批里面信主的，他看到了基督教福音可以作为一个改良社会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根据。他看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所谓的民主跟科技并不能够解决人灵魂层面的问题，而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可以救一个中国人，才可以改造一个中国社会。你知道一几年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中国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时期来的，以前我大概有讲过，从甲午海战失败到签订南京条约、辛丑条约，整个中国都是在一个很沮丧的状态里面，我们在盼望的一个东西可以来救国救民，对吗？基督教思想成为了这波浪潮里面知识分子抓住的一个要点，对吗？我们可以用基督教思想来改造中国。 Unfortunately， 他们只看到了那个片的外表，对吗？我们需要现代的科技，我们需要民主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有新青年，对吧？我们需要有新觉悟，而这些我们可以从基督教思想里面找。吴耀宗毕业于纽约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派的一个大本营来的，对啊。所以当49年以后，两个共产党开始全面的接管中国的时候，大规模的政治改造运动开始，对吧？要切断其实真正爱国运动的高潮是在1954年，中共开始密谋进入朝鲜参加韩战的时候，当然要断绝一切跟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对吧？51年的时候，陆陆续续的宣教士已经都被赶走了，所有的这些学校，你知道，都已经都回归到祖国的怀抱里面。但是还有一个阶级敌人，是教会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有千丝万缕的跟西方的联系，对吗？因此，有政治任务需要来改造教会。在这波浪潮里面，他们说，当然我们是要鼓励宗教的存在的，对吧？宗教有它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宗教需要浮在政治的利益之下，对吧？可是吴耀宗他并不觉得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跟基督教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吗？他觉得哎，没问题，对吧？这个教会的目标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可以吻合的，再加上有很大的政治逼迫运动，然后王明道那个时期跟他是同时代的人，王明道作为一个北京基督会堂的牧师，对吧？受伦敦会影响的一位中国本土的宣教士，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说什么是毒素，什么是真理，有多少人读过的？不论你是台湾还是大陆背景人，你都需要去读读这篇文章。 它是第一篇对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神学性的一个反思来，当然它不是很深，只是作为一个好像平信徒的立场来写，为什么我不加入三自会。他在那个时间已经看到了三自要走的是一个用政治来改良宗教的一个方法来的，对吧？所以在全国运动上签了一个叫签名运动，所有的信徒牧师都要签名加入三自运动爱国运动会。大家知道那批早期受逼迫的牧师宣教士都是因为拒绝加入三自运动委员会而被劳改被遣放。早期的加林教会代理人王明道他死得比较早一些，北京的那个袁向成，上海的谢摩善，然后浙江上海地区的倪托生，对吧？这些人全部基本上是大半辈子的时间都是在牢狱里面度过的。对，你看看今天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你看看三自的官方的神学教义，他们的 doctrinal confession， 看他们的教义声明是什么，已经没有因信称义了，对吧？已经没有说信徒需要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为称义的唯一标志，在他们官方的这个神学体下面就是说因爱称义。什么意思？有爱心的一个人都会得救的，有爱心的人都是基督徒。尽管那些没有去过教堂的人，如果他有爱心，他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隐藏的尼哥底母式的基督徒，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一样会接纳他的灵魂，对吧？在丁光训主教的家里面，据说我读过一篇报道采访，有基督像，有观音像，还有很多的这些宗教符号，这个没问题啊，对吧？象征了和谐社会里面的宗教进步，对吧？这个是两波人，今天你也看到很多人，很多人知道 Salvation Army。大家可能知道在美国很大的一个慈善机构，你知道最早其实它也是一个宣教机构吗？ Salvation Army 的创办人叫 Kevin Booth， 他是个英国人，他在英国当时工业革命的时候跟早年在台湾后来在大陆的经历一样，当有工业开始产生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城市平民，当开始工业化的话一定你要面对的是失业与社会的问题，对吧？很多的穷人开始出现在城市里面，所以他就有这样的感动，督促基督徒开始把自己的钱奉献到教会以外去，对吧？去关心这些流浪的孩子，关心这些你知道生病的这些住在贫民区里面的人，对。后来就开始了一个很大的叫 Salvation Army， 对吧？所以今天他的影响力已经跟当时不可同日而语，成了一个只是有基督教背景的一个慈善机构来的。YMCA 可能是个最明显的例子，今天你如果读他们的官方的所谓的 visions mission statement， 大概只会很笼统的提到 Christian philanthropy， 所谓叫基督教的人文关怀，对吧？因为他们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面说大使命其实是不重要的，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得救，我们基督徒仍然可以在地上去孕育文化，去建立天国，对吧？我举这些历史当中例子，其实让我们干什么？我们看了很深刻的两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让我们来体会我们现在自己在哪。你看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华人教会绝大部分人站在比较基要主义的立场，对。你觉得唯一长存的是人的灵魂，对吧？没有其他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因此我们在市场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时间金钱投资在这些不能长存的东西之上，但其实这是对圣经我觉得当然一个很明显的有意义的违背来的。大使命让我们回想起神起初给亚当夏娃最大的文化使命，所以我要提出来第三种叫以福音为中心的社会关怀，更大的圆圈叫文化参与，中心叫福音事工。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们要明白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以神的主权荣耀为中心的，使罪人得救的恩典，对吧？这是基督徒普世的基督徒共有的一个盼望来着。福音不是给人一条面包， 你大家有这种说法吗？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垂死的人，你是先给他面包还是先给他传福音，对吧？如果是基要主义的基督徒的话，肯定会说，对吗？身体是必要朽坏的，只有灵魂才长存，当然我要先给他传福音，对吗？这个人可以饿死，但是他不可以在天国的门外饿死，对吧？如果是社会主义的福音，你说什么叫人文关怀？就是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你必须要先把他吃饱啊，对吧？耶稣不也说过吗？如果你一个弟兄饥饿来这边，对吧？你却说你回去吧，我为你祷告，平平安安的走吧。说你是假冒伪善的人，对吧？我当然先给他面包。但是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不容易的。是以福音是福音，有别人说，他们就会说啊，给别人一个面包，其实就相当于向这个人传一个福音了，对吧？因为耶稣会 take care of 他的 soul 的，我只需要做我这个人世间能做的事情就好了。No， 他们把文化参与跟福音事工弄混淆了。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对一个罪人恩典的宣告来着。福音是一个人生命的悔改。福音是一个人与神生命的和好，重新的接连，对吧？这跟外在的东西不一样。第二点，当我们明白福音是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福音事工其实一定需要文化的载体的。也就是说，福音事工一定需要文化参与的。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怎么传福音？通常有两种，个人友谊式的，对吧？结交一些朋友，家里面的亲戚，有机会遇到的一些人，向他来说，我是个基督徒，给你来传福音，对吧？第二种是教会层面的。通常在华人教会里面做的比较简单，音乐或者是专题的布道会，对吧？然后群发广告，广邀嘉宾，把这些人可以请到教会里面来，让他来听到福音是什么，对吧？我会 argue 说，我们华人教会今天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是因为这两样事工啊，是最不需要文化参与的福音事工来的。对，因为甚至个人布道在华人教会里面已经都 die down 了，已经很萧条。对，早期在从70年代开始，在北美的这大学的学生团契，渐渐的都到了大家在座的这个年纪，已经从查经班变成了华人教会，甚至华人教会开始有了第二代，有的在西海岸的华人教会已经开始有第二代的英文堂、英文的牧师 ，youth 开始到了 young professional 的年纪。除了我先不谈那个第二代的英文施工，在主流的说普通话或者台语的北美的华人教会中间，基本上福音施工都是一个很垂危的状态来着。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文化参与，我们没有人可以传福音。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这样的观察。除了少数的教会有积极主动做这些新的留学生施工啊，去把新鲜学员带到教会，绝大部分的华人教会都是在怎么说，都在一个 aging process。 对，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传福音，我们没有文化参与啊，我们不知道可以向谁传福音。对，我们身边，我们活在一个非常非常禁闭的亚文化圈里面，有很多客观的原因，因为我们是在这边寄居的，对吧？我们是少数族裔，我们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的特性呀。OK， 我就不引申了哈。第二啊，第三点，文化参与需要有福音使命的核心，这个千万不能本末倒置的。啊，这两者是共生的关系，就像言与行一样。你说究竟是言传重要还是身正重要？没必要这样来区分，对吧？对吧？都重要，就像我的左手跟右手，你非要说左手重要还是右手重要，它都重要，但是福音是核心来着，对吧？然后我们要明白，其实基督的再来才会真正的成全福音使命，还有文化使命。我们之所以在这边参与，不是代表我们能够成就，这是一个做仆人去跟随的功课。我就先停在这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